大家好，其实讲这个课特别忐忑，因为咱们这个群里边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专家，是那个杨霞老师，他是协和医院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我有任何心理学的问题都会向他来请教。如果我有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杨霞老师在后边如果能够听到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些指正，然后大家有不懂的可以问他，因为我只是讲这本书，我也是这本书的读者，而他才是真正的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这本书呢叫做《消除压力从大脑开始》，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关于压力管理的书。我为什么想在今天晚上讲这个呢？是因为今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学生，一个女孩子，她说明天就要放假了，我现在有点假期前的焦虑症。然后我就问她说，假期前怎么会焦虑呢？她说因为假期前会想到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然后反倒觉得压力特别大，觉得很忙乱，又想放假，又觉得对不起工作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一个人在放假的时候都会有这么大的压力的话，那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这个没有压力呢？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让大家能够过一个轻松的假期。日本人的书一般的特点都是比较简洁直白，字数不多，然后他主要不强调学理的这个重要性，也可能我们翻译过来的都是一些实用的书吧，没有美国书那么深，然后薄薄的一点点哈。这本书呢是一个脑科学专家写的，他从大脑的结构开始讲起，帮助我们了解压力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天他要告诉我们说，想要战胜压力呢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当你存着一个念头说你要去战胜压力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错误的看待了压力这件事。压力是我们自身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应该学会和你的压力和谐相处，而不是去战胜它。零压力呢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因为压力绝对不会消失。你期望这个得不到的东西反而会增加我们的压力。这话什么意思呢？你期望获得一个零压力的状态，这个其实反倒会增加我们的压力。这个作者也应该是学过佛的哈，他说释迦牟尼用了6年的时间苦修，去大雪山啊，什么饿着肚子啊，然后最后在这个菩提树下证道哈。他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战胜压力，但最终始终没有成功，然后他才去接受了这个牧羊女的什么乳酪，然后到河里洗澡，然后重新活过来。他承认诸漏皆苦，其实就是说人生永远存在着压力。我们经常在讲这个就是三法印或者四法印的时候，有一条叫诸漏皆苦，就是你得知道一切所受，一切这个感情最终都会是苦的感受。这个话很多人不接受，但你如果把它改成说你觉得一切东西都会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么这个就接受的这个难度就会小很多哈。所有的压力呢都来自大脑的感觉，所以这个书的作者是日本非常知名的脑科学专家，他首先通过对大脑的深入剖析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压力。这里边有一张图，你们如果看到咱们那个 PPT 的话，你能够看得到哈，说人身体有两种压力，一种叫精神性压力，一种叫身体性压力。然后这两个压力呢都会作用在你的丘脑下部室旁核这么一个地方，但是经过这个地方之后会分流，这个精神性的压力呢会继续作用于脑干和中缝核，然后身体性压力会作用到下垂体，然后下垂体会导致 ACTH 的这个分泌， ACTH 分泌会导致肾上腺这个皮质，刺激到肾上腺皮质，然后这个类固醇就会分泌。而类固醇这个词大家很熟，它只要一分泌的话就会引起很多身体性的这种疾病，包括高血压呀、糖尿病等等。然后精神性的这个压力呢从这个脑干和中缝核过去以后呢是到了血清素能神经机能低下，造成血清素能神经机能低下，然后会造成精神性的疾病，比如说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这个大家不用问我，因为这些名词我也不熟悉，我只是说书上的东西。所以我们过去经常讲说这个压力大的身体会不好，这个是有医学的依据的，因为当这种荷尔蒙刺激了肾上腺皮质，引起肾上腺皮质肥大和压力荷尔蒙这个皮质醇的这个分泌的时候，皮质醇过多就会引起高血压、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然后我们现在更多的痛苦是精神性压力的这个产生哈，就比如说我们会烦，会烦躁，会难受，觉得压力大，不想活，觉得生活没意思等等，这就是精神性压力的作用结果。脑干有一个中缝核，它位于脑中最深处， 内部有一个东西叫做血清素能神经，它是放出和精神性疾病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就是这个神经叫什么名啊，其实是取决于这个神经里边所流淌的这个递质，就是神经是靠什么在传递的，它就叫做什么神经。所以这个血清素呢特别重要，这本书整个就是讲血清素的这个重要性。压力信息从丘脑下部传递到中缝核以后呢，妨碍了血清素能神经的这个作用，然后产生了抑郁症和焦虑症。有时候我们发现晚上失控的人会比早上要多，就是因为晚上的血清素分泌减少了的原因。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在早上上班的地铁里边闹腾的人多，还是在晚上下班回家的地铁里边闹腾的人多？这个 PPT 其实作为会员，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那个服务号里边能够随时看得到的。然后如果是之前加入的话，应该这 PPT 都发到大家的邮箱里边了。动物也会有脑压力，但是有些压力呢只有人类才能感受得到。哪两种呢？一个是不快产生的压力，二是为了别人做的事儿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价而产生的压力。我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这样归类哈，说这两类压力是只有人才会有的。第一种不快产生的压力呢，是常常发生在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比如说对酒精的依赖、网络的依赖、购物啊、性、暴力等等。第二种呢，就是来自于和他人的互动，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的不同，比如同他人的比较，升职的压力、财务压力，为什么他跟我一块出来，然后他比我现在混得好等等。所以过节回家遇到同学过同学会，会给很多人造成压力。然后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大脑的分工哈。脑干拥有这个呼吸、循环、消化等自律神经机制，还有调节这个比如说咀嚼啊、步行等基本的生命活动的这个运动机能。丘脑下部呢是调节食欲、性欲这些生存不可或缺的功能的。大脑边缘系又叫做情感脑，它形成喜怒哀乐、恐怖然后愤怒这些情感。宠物有时候也会表现出喜怒哀乐，就是因为它们是有着大脑边缘系这个部分的。大脑皮质，这是人类所独有的丰富的智能、语言、社会性的生活都是在这里掌管的。额叶和大脑边缘系相连的地方有一个区域叫做前运动区，请注意哦，这个词儿在这个书里面非常的重要。这个地方负责让我们感受到压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前运动区受损的人依然会说话、会吃饭、会走路、会排泄，但是他就失去了对别人的理解能力。我们经常会讲心烦，我心特别烦，但是你的心在哪儿呢？实际上所谓的这个心就是在我们的前运动区这个部分。前运动区的这个位置呢就在你的额头后面，额头后面这一块就是前运动区。所以如果当年这个达摩问他的这个徒弟哈，说将心来于汝安，然后这个二祖如果说心就在这儿，那你看达摩会怎么回答哈。前运动区对人来讲特别的重要。科学家经常用这个血流量来判断脑的这个活动量，就你脑袋哪个部位活跃，那就是这个地方的血流量就会多，血流量大呢就说明活跃，反之呢就较少工作。前运动区功能不太好的人不能读懂人心，不能和他人顺利的交流，然后前运动区的血流也少，这是很多科学家会去监测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一个人长时间的看电脑、打游戏然后看电视，前运动区就会不活跃。我有时候去一些那个 IT 公司去参观，我就发现那人看人的眼神都直勾勾的，然后因为他们每人一个小隔间，然后全部都扒在那儿看着电脑不停的在那打字，就很容易产生和他人之间沟通的一种障碍。你们如果看过那个社交网络那个电影的话，你会发现扎克伯格搞这个 Facebook 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他的孤独的问题，而他扎克伯格搞这个 Facebook 就是为了解决他自己孤独的问题，而他就是一个特别不善于跟他人交流的这个理工男哈。电影的结尾他已经搞了 Facebook 了，已经发财了，赚了钱了，但是他还是很孤独。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够把儿童扔到电视机跟前呢？就是很多人会把小孩交给电视去看，让小孩这个看电视来打发时间，然后父母去做饭什么的。因为电视儿童在看电视的时候，他的前运动区是得不到发展的，所以他今后与人的沟通会产生困难。这个因为小孩学东西是通过看对方的反应来学习的，比如说他跟一个大人互动的时候，他会模仿这个大人的行为， 然后看到大人的反应，他就好知道这个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当他看电视的时候，他也在不断模仿电视里边熊出没、喜羊羊的那些行为，但是他看不到那些人对他这个模仿的反应，所以他根本无从判断他的这个行为别人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曾经有一些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测试，他们拿着很多张脸，就是用简笔画画出来的人的表情，去给学校里的孩子们看，说你看这个人什么表情，你看这个人什么表情。然后那些人的表情其实很明显，有人就是生气，有人就是高兴，有人就是哭，有人就是难过等等。但是他们发现说，在学校里特别喜欢欺负同学的那些孩子，他们很多人分不清这个人的表情，他会觉得说这个人很正常，实际上那个人的表情就很生气，非常愤怒了，他会说正常。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欺负别人，他会说你有那么难受吗？我没觉得呀，我是跟你玩呢呀。对给别人造成的伤害毫无知觉，这就是典型的前运动区受损的特征。然后很多人会喜欢用这个喝酒的方式来减压哈，就是不行了我喝点酒吧，这个喝酒能够让我这个压力减小哈。但实际上这是特别错误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发现凡是酒精成瘾的人，到最后他会越来越严重，而且他情绪失控呢会变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频繁，因为疲劳和酒精会弱化前运动区功能，这是很多成年人失控的最主要的原因。前两天微信上特别流行一个段子，是说这个越穷越累的人日子就会过得越穷越累，这个是说哈佛大学一个教授研究的，我不知道这个真假哈，但是它有一定的道理，就在于当你特别疲劳特别累，给自己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的前运动区会变得越来越不敏感，越来越没反应，所以你对别人的感知力就会更加下降，你整天眼睛只盯着钱看不到人，所以这时候想要赚钱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只能赚到一块一块或者十块二十块的这种小钱。所谓的人性呢，是由三大脑组成的，就是前运动区有三大功能，第一个是同感，第二个是工作，第三个是学习。这三件事呢，分别是由三种神经紧密相连的。我们刚刚解释了某种神经，就是指这个神经内部的那个地质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经地质。学习脑是多巴胺神能神经，就它里边流的是可能是多巴胺之类的东西哈。然后工作脑是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去甲肾上腺素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然后同感脑就是我们说的血清素能神经，咱们一个再来看一下这些东西都有什么好处哈。多巴胺呢是一种让大脑兴奋的这个兴奋质，多巴胺带来的兴奋就是快感。然后去甲肾上腺素呢也是一种兴奋质，但是去甲肾上腺素是和生命的危机以及不快的这种状态是有关系的，它带来的是愤怒，面对危险时的兴奋等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你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演讲，这时候你一定会觉得紧张对吧，然后手心出汗，压力很大，但这个压力是有好处的，它会让你变得很亢奋，这时候你体内的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就会分泌增加。所以为什么把它叫做工作脑呢，就是它会帮助你去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不过过度的压力就是你每天都在参加这样的比赛，每天都跟别人辩论，每天都要去参加黑社会的斗殴是吧，这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脑的兴奋会无法控制，因为你去甲肾上腺素分泌过剩，这时候它会引起抑郁症、焦虑症强。所以去甲肾上腺素带来的是热情的清醒，就是我特别嗨，我特别亢奋的那种清醒，而这个血清素带来的是冷静的清醒。通过有规律的释放血清素，可以调节这个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血清素理解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指挥，就是他来负责说这个多一点还是那个多一点，然后如果他出了问题的话，那两个激素不受控制就会出问题，要么太低要么太高都会受不了。然后这个血清素神经的五大功能啊，这当然这个我不是专家啊，待会儿回头有专家可以指正，我是只能照搬原书哈。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专门研究血清素的一个脑科学专家，所以他对血清素特别推崇。就是血清素的五大功能，第一个是冷静的清醒。什么叫冷静的清醒呢？就是给大脑带来理想的那种清醒状态。这是什么感觉呢？就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在一个非常好的别墅里边醒来，被窗外的鸟叫声叫醒，然后鸟语花香那种感觉，阳光照进屋子里边来，你不觉得疲乏，然后觉得轻松，那一刻所带来的就是 叫冷静的清醒。第二个作用呢，叫做保持平常心。能够冷静的控制自己的状态，就是平常心。所以当这个血清素分泌的是正常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得知我幸，失之我命，对吧？他会有一颗很好的平常心。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他就会特别的焦虑，我得不到我会特别难受，或者我不想要了，这玩意儿反正我也要不到，我就颓废，我就沮丧，这是两个极端。所以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中庸的感觉，这叫做保持平常心。第三个作用呢，是可以让我们的交感神经适度的兴奋。这个过度兴奋就是压力太大，然后适度兴奋呢，就是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早上醒来的那种感觉哈。第四个呢，是减轻疼痛。当一个人血清素能神经发达的时候，他分泌的比较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连疼痛都没那么疼了。我经常就在想，这个关公的刮骨疗毒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人情商特别高？有时候我会用一些这样的方法去控制我的疼痛，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就像我们在正念的奇迹里面讲到的，说你如果能够盯住那个感受，说原来这就是疼的感觉的时候，那个疼痛就会自动的收敛。而当你觉得说疼痛以后带来的是狂躁，是暴怒，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自责，在这一刻你和那个疼痛在做对抗的时候，很明显你不是在用血清素来控制，所以那个疼痛就会变得更痛。第五个作用，女士们一定要重视哈，就是它能够帮助你变得更漂亮。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刺激抗重力肌。什么是抗重力肌呢？你的眼皮怎么能抬起来？它是反重力的。你的脸上的肉怎么能够不掉下来，然后还能够往上提拉？这也是反重力的。你的肚子怎么能够不掉下去，或者你身体的其他部分怎么能够不掉下去？这个都是靠抗重力肌在起作用的。而抗重力肌是要靠血清素来刺激的，所以这时候当你的这个抗重力肌有劲儿的时候，你的表情就会更有神，你的身体会变得更挺拔，对吧？这就是我们说血清素能神经的五大功能。那么血清素和抑郁症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医生告诉我们说，抑郁症有两种，一种是遗传基因本身的问题引起的血清素不足所导致的先天性抑郁症，就是他天生血清素就不足，天生他就跟别人难以相处，天生他就不太会察言观色，不太会打交道，这种人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见过的。然后这种病呢，多发于家族遗传，他特有的症状呢叫做抑郁状态和焦躁状态反复出现，这个用一个医学的术语讲叫双向情感障碍，就是一个月抑郁一个月狂躁，抑郁的时候特别自卑，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天天想死，然后焦虑的时候呢狂躁，说话不停，出去打架，然后什么事都敢干，这就是这种叫做先天性的结果。另外一种呢，是生活习惯引起的血清素不足导致的后天性抑郁症，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为什么抑郁症特别多的那种人所造成的。因为我们跟古代比起来，可能先天性抑郁症的人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的社会的抑郁症的比例超高，甚至很多小孩上初中上高中就结伴去自杀，原因是因为作息不规律，沉迷于某些事情，有着很大的关系的。我们现代人，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如果抱着手机看了几个小时，你对自我的评价都会很低呢？你们想想，像我们小时候，等我们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都已经是到了霍元甲，那是上小学以后了，才第一次看12寸的黑白电视，然后一个礼拜也就看那么一次两次，然后我们的孩子现在是从一出生开始看电视、看 iPad、看手机、看电脑，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不和人打交道，更多的时间和冷冰冰的机器打交道，所以对他们来讲，了解清楚血清素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那些东西都会抑制血清素的分泌。然后这书里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给出的解决办法特别简单易行哈。他说能够激活血清素能神经的呢，主要有两件法宝，一个是阳光，一个是韵律运动。所以要治疗抑郁易怒呢，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过规律的生活，并且吸收阳光。然后血清素是早上制造的，就人体只有早上才制造血清素，然后沐浴早上的阳光对激活血清素最有效，晒太阳时间呢30分钟就可以，太长呢反而会自我抑制，你晒的时间太长了也抑郁了，这很奇怪。然后血清素 到了晚上会变成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这个你们都知道，叫做褪黑素。甚至有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会自己吃褪黑素，包括你们看那脑黄金、脑白金，它其实卖的就是褪黑素。然后血清素会变成褪黑素，而褪黑素决定着，有吗？有失眠的吗？让我们看看。血清素会变成褪黑素，而褪黑素会决定着你的失眠。所以我们说血清素是跟你的睡眠有很大关系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白天没有能够制造出足够的血清素的话，晚上你就没有足够的褪黑素，你就会失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抑郁症最明显的症状排第一位的就是失眠的原因。哎，我想问一下，群里边有失眠症状的人可以露个头，我看看。有吗？有失眠的吗？让我们看看。可能是网络在堵塞哈，发上来的这个不多，但是我相信失眠的人还是不少的。如果还有在这个实时对讲中的朋友呢，就请退出一下，因为实时对讲可能会占用这个流量，导致很多人发东西，我们互动的时候发不上来哈。所以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晒太阳，最好是早上10点多钟那太阳是特别好的。然后咱们很多公司都会有工间操，对吧？然后你趁机出去走上一圈，30分钟回来够了，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然后锻炼血清素分泌的第二种方法呢，叫做韵律运动。哎，这你们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大妈喜欢跳广场舞了，因为广场舞就是一种韵律运动。人类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行为啊，就是人在什么时候最快乐？我曾经都忘了在哪本书里边看到这个，说人在什么时候最快乐？答案呢是当人和其他人一块做着同样的协调的有韵律的动作的时候，他的心情最快乐，这特别有意思。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说，为什么很多人在那个迪厅里边有一个 DJ 人的指挥，然后说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然后那群人的手就上去下去，就高兴的要命。然后你从旁边看，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但是大家就高兴的要命，这就是原始人的那种感觉。常见的韵律运动呢，包括散步啊、跑步、自行车、游泳、健身操、跳舞、做瑜伽、太极拳、念佛、嚼口香糖、打鼓等等都 OK。有一个最有效的韵律运动呢，其实是禅坐和呼吸。我前一段时间到庙里边去住了几天，我就发现庙里边这些师傅们呢，一个个都神清气爽，都开心的要命。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每天早上都能晒到太阳，然后每天早睡早起，然后还要天天做很长时间的韵律运动，禅坐和呼吸。然后在做禅，我跟他们学了一下，然后禅坐的时候呢，你发现它是有很多讲究的。大家都知道要腹式呼吸，对吧？就是你吸气的时候，你的肚子是要鼓起来的。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呢，一般他一吸气都是把气吸到胸腔里边去的，他的肚子就瘪回去了。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辩论的时候，有教练教我们发音，就是说话怎么样能够把声音传得更洪亮，就是要用腹式呼吸法。就所有唱歌的人都会，吸气的时候你试一下，把腹部鼓起来，然后说话的时候用腹部的这个气把声音推出来，你说话就会特别的轻松。但是腹式呼吸还分两种，一种呢是先呼出再吸入，这个叫做腹肌呼吸；还有一种呢是先吸气再呼出，这个叫横膈膜呼吸法。这个很奇怪，就是先吸还是先出竟然不一样。我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们推荐的呢是要用先呼出再吸入的腹肌呼吸法，会好过先吸气再呼出的这种横膈膜呼吸法。怎么样？这两招减压的方法简单吧？养成两个习惯，一个是晒太阳，一个是有韵律的运动。无论你喜欢哪种韵律运动，给自己找一个。我现在呢就比较喜欢做一做，这师傅教我的，每天只要拿出15分钟的时间来，哪怕你不会双盘，哪怕你单盘也盘不了，你就如意那么一坐就行了。然后坐上15分钟，也不用完全控制自己的思绪，只要去调整自己的呼吸，呼出吸进去，呼出吸进去，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元神回来了，叫求其放心而已，你放出去那颗心就回到你的体内。但是血清素并不是万能的，因为血清素不具备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不管你怎么锻炼血清素能神经， 都不能直接影响身体性压力的路径。还记得前面说那张图哈，身体性压力的路径，身体性压力的这个路径的抑制方法更有意思，竟然是靠眼泪。人的眼泪呢又分成三种，一种叫基础分泌的眼泪，就是你保护眼睛滋润眼睛的这种眼泪，干眼症就是因为这种眼泪分泌不足，对吧？然后第二种眼泪叫反射性的眼泪，切大蒜和切洋葱的时候流的这种眼泪，这种叫反射性的眼泪。然后第三种呢叫动情之泪。什么叫动情之泪呢？就是你悲伤和感动的时候流的眼泪，这种眼泪只有人能流，而就是第三种眼泪才具备抗压能力。前两种不算，你说你想减压，你切个洋葱往脸上呼一下，你是流了很多眼泪，但是它起不到减压的作用。为什么流动情之泪的时候能够减压呢？因为经过科学家去测量这个人脑的血流量呢，就发现流感动之泪的时候，内侧前运动区的血流会增加，还是我们说这个前额这块啊，前运动区的血流会增加。孩子通过体验各种眼泪，在锻炼前运动区。你不要小看小孩子哭，小孩子哭他的前运动区是在不断的成长，所以成长为会流同感之泪的成年人。因为人流眼泪的时候啊，你的泪腺是由副交感神经控制的。大家如果学过生理卫生的话，会知道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哈。而这个压力状况呢，是指交感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怎么区分呢？就是人醒着的时候，你的身体是靠交感神经在起主导作用的，而你睡觉的时候就切换到副交感神经去控制，而交感神经得到缓和。所以有时候你睡一觉起来，你会发现说精神好很多，昨天很烦心的事睡了一觉起来觉得诶好多了，对吧？所以那是因为你的交感神经昨天太紧张了，睡了一觉以后它休息了，然后你的副交感神经起来工作了，压力得到了缓解。但是当你哭的时候，尤其是流感动之类的时候，泪腺是由副交感神经控制，所以这时候你发现你的神经不受控制的，它由交感神经切换到了副交感神经，所以这时候你的交感神经得到了休息，其实相当于睡了一觉。所以大家有没有那种大哭了一场之后觉得啊好轻松啊那种感觉？对，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你的副交感神经替换你的交感神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你会觉得倍感舒适和轻松。不过有一些有趣的事实呢，是说演员靠演技哭出来的眼泪是不会减压的。就像那个那是谁表演，刘亦菲啊还是谁表演，说他说哭就能哭，然后镜头盯着他，眼泪哗就流下来。这种眼泪不会减压，反而会增加压力，因为这时候是完全靠交感神经在控制着眼泪往出流的，所以其实演员挺痛苦的。从减压的角度来讲呢，哭比笑的效果要好，因为哭比笑更能够消解压力，流泪之后的感觉是爽快，然后大笑以后呢感觉是有精神，这两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平常咱们又说笑比哭好呢？是因为哭啊很吃力，你不能每天没事就哭一下，对吧？不能总哭，而笑比哭的这个时间短，每天可以轻松进行，你动不动就能笑一下，对吧？所以日常生活中当你不能整天哭的时候，你还是要经常笑一下。你说不是说哭特别能够减压吗？那我就经常这个哭一哭多好，对吧？但你要想到你经常放声大哭给周围的人造成多大压力。古人讲叫一人向欲满座为之不欢，一个人只要不高兴，周围的人都会不开心，对吧？所以从功德心上讲，咱们也不应该整天大哭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说，很多人在一起哭效果会更好，因为这时候会相互激发，这是同感的力量哈。我同情你，你也同情我，所以这个国外的很多疗法，你比如说车祸受到创伤的人，他们就都是车祸受过创伤的人在一块讲述各自的故事，对吧？然后家庭暴力的人大家都凑在一块讲述家庭暴力的事，戒酒的人都凑在一块，然后越讲大家越感动越流泪感同身受，这时候你就发现说一块哭这个效果就特别好。所以我们整本书讲完之后呢，给你的减压计划就是总结起来三条特别简单。第一个叫作息规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然后早上起来去晒晒太阳。第二就是要学会坐禅，或者培养一项能够坚持的这种韵律运动，跳广场舞其实特别好。第三就是每个周末 找一部能够令你感动的电影自己哭一哭，哎，这样的话心情就好很多了。我有几部电影是一看就会哭的，有一部很早80年的经典的电影叫做克莱默夫妇，英文名叫 Kramer vs. Kramer， 达斯汀·霍夫曼和那个梅丽尔·斯特里普，他们两个人哇，就两个人都演得特别棒，然后最后得奖的竟然还是他们的儿子，是那个小童星，就是说明三个人都演得特别棒，讲两个人离婚，然后这孩子到底该怎么办的这个事儿，看到这个我就受不了，就会哗哗流眼泪。还有一个电影是肖芳芳主演的一个电影，她因为这个片子获得了金马奖，叫做《女人四十》。女人四十看到最后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在床上抱头痛哭。当然也有人说看了以后没感觉，我看了会觉得特别感动。还有一个叫《黑暗中的舞者》，就是那个一边唱歌一边演电影的那个比约克他演的一个电影，一会儿就进入彩色的，一会儿进入黑白的。那个片子很长，但你要耐心看下去的话，最后也可能会流眼泪哈。还包括我特别喜欢《红磨坊》啊，这些都是催泪电影。这本书整体情况就讲完了，其实也没多少，就这么多。然后我们原定的时间呢，就是讲40分钟，然后现在刚好40分钟，哇，这时间卡得正好。然后怎么样？大家对这本书的核心的东西都掌握了吗？然后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接下来有2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讨论和答疑，在这时候你们就可以用打字的方式写上你的问题，就免得别人都点开要听。听的话就还是我一个人来说，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判断。哦，对了。咱们群里边那个杨霞老师是心理方面的专家，他曾经给过很多建议，他说如果一个人抑郁开始出现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去旅游，但是旅游的方向呢一定要去这个叫高海拔地区啊，千万别在海边去，因为到了海边你会烦恼更多。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很多人到了海边这东西想不开？因为走着走着走到海里边去了哈。杨老师的解释是因为海边那海拔太低，这个含氧量太高，所以这个人脑子转得快，就容易胡思乱想。然后到了这个高海拔地区，脑子一缺氧就断片了。然后你看到了丽江啊什么地方去，人的工作就是发呆，坐在一个什么一米阳光的这种咖啡馆里边一坐，坐半天，脑子缺氧。我今天有点想感冒的意思，所以这个嗓子不太好，影响大家收听的效果了哈。大家觉得这样讲课可以听吗？能听得明白吗？讲一本书。这是一个好问题哈。看书和看电视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有心理学家专门做过测试，去测量这个脑的血流量哈，然后你所分的脑波，什么阿尔法波和贝塔波什么之类的哈。看电视的时候，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抑制状态，就基本上越弱智的电视你看起来越带劲，但是越弱智的书你就越读不进去，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的大脑是特别兴奋在运动。所以看书是会让你增长智慧，腹有诗书气自华，容易跟别人交流，而看电视会越看越傻。专有名词记不住不要紧，因为我们这个 PPT 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是入会的时候这本书已经推过了的话，你可以用手机在我们的服务号里边就能够免费看得到。今天讲的呢其实只是日本的方法，其实我更喜欢的呢是中国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谓正念的这种哈。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其实正念奇迹那个视频大家看一下就好了，我们都已经录好了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不用我再讲一遍。那个还有美国的这种认知疗法的 ABC 模型等等，那个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再分享。
对啊，时间真快，现在到了我们预定的下课的时间了。非常谢谢樊老师，樊老师辛苦了。那么大家享受完了心灵大餐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意犹未尽。没关系，樊登读书会微信课堂呢会持续的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敬请关注。了解压力，消除压力，大家一定都学会了在国庆假期和假期之后如何能够拥有一份轻松愉悦心情的减压的方法。希望大家制定了减压计划之后呢能够好好的执行。好了，今天的微信课堂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俊杰，在上海祝大家节日快乐。